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关于中国的这些汽车产业的这个情况啊。大家说这个中国现在还有什么汽车产业啊，都是电动车了。那个的确是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这一两年之内啊，这个电动车啊，现在变得是好像变成汽车的代言词，这满大街跑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都是电动车，并且电动车在各种政策方面，在各种这个宣传方面都是给足了力量，代表了中国的新质生产力。那么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呢，现在就变成了汽车了。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讲的倒不是电动车，电动车呢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工具，由于政策主打，所以电动车呢变得非常的热。电动车在别的国家要变成主要的交通工具，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它还能够使用，并且这个产业呢是已经非常扎实的。所以呢，就讲讲中国现在造的汽车它怎么样了。中国现在其实做汽车的公司还是很多的，国内的有很多公司呢开始转型，无论是广州汽车厂广汽、上海汽车厂上汽，还是民营的吉利等等，这些汽车厂他们原来呢都是做汽车。那么在做汽车的过程里面呢，他们用的方法呢都是用吸引外资啊，就有和外资呢来大家合伙来做车，那么就从通过这个合作的方式来学习做汽车的一些技巧和一些技术和一些设备。那么就很多了，比方说北京这个汽车集团是和韩国的这个现代集团啊合作汽车，那么这个原来湖北的这个第二汽车集团是和法国的 Peugeot 啊和法国的来合作汽车。那个其他的像这个 BMW 宝马奥迪，奥迪是和中国长春的第一汽车厂做的车啊，这个各个地方都和外国车企呢都结上。所以呢，中国的汽车的生产的水平、制作的水平在过去几年里面呢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那么现在呢，突然间这个异军突起，也就是打出了新能源车、电动车。这个呢，其实从客观上来说，就是挤压了曾经主导中国市场的这个外国汽车。现在在街上看外国汽车，大家都不把它当怎么回事了，也越来越少啊。不管是宝马、奥迪、这个 Volkswagen 大众，还是美国在上海合资的别克、卡迪拉克等等这些型号，还是日本的日产、Nissan， 还是日本的丰田、本田，还有韩国的三星、起亚，这些车呢，现在在中国市场突然间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按照一个车企的布局呢，这类的汽车它估计还有一个很长的生命周期，也正如这些车现在在外国市场上呢还有一个相当长的生存周期，并且呢很多人呢还是会用这个用汽油做的燃油车或者是油电混合的，不会像中国这样呢立马就转成了电动车。那么所以呢，这个电动车的异军突起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这个基本上就把中国市场的这个汽油的汽车的份额全部夺走了，特别是外国汽车品牌的市场就完全抢光了。等到这个外国人原来以为一直是能够赚钱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啊，变成了现在外商亏损最大的黑洞，就是现在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导致外国汽车厂呢逐步的这个市场份额丢掉，并且呢走向亏损的原因，除了呢一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新能源汽车开发的快，也就是说他没有看清楚中国政策里面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重要。那么所以在研究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这个赶上这个技术的改革，这是一个。那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美国做的新能源车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如中国的车。另外呢，这个 这个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心态呢也没有跟上。因为中国消费者呢是现在在这个经济不好以后啊，是不断的追求这个低价啊，同时呢要求高配置，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个矛盾的，有高配置就要高价，但中国的这些客户呢希望呢能够有高配置但是低价，而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集团呢就正配上了这种心态，因为了解中国人，所以呢把花里装的车里面装的花里胡哨，然后呢用很低的价格十来万人民币就把它卖出去了。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当局是要这个外商啊以市场换技术，用这个产业的政策，所以呢这个政策是上面要求的啊，如果你要想要市场你就把你的技术给我们啊，叫交出技术才给你进市场。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外国的汽车企业也逐步是这样做，但是呢没有想到中国政府又来一个非常快的要用电动车的政策，那么他们基本上呢就完全呢就被打败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还有几样，一个就是中国本土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外国人想象的高，以前以为大家是崇尚外国品牌，宝马奔驰这都是好品牌，多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是好车的品牌，现在呢不是的，现在以开国产的车为荣。这种情绪呢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渠道使老百姓的这个消费意识啊发生了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呢跟地缘政治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啊变得越来越不好，所以地缘政治也造成，反正一句话就是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经把外国车的品牌逐步的挤出了中国的市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全球汽车行业趋势的一个分析的网站这里面呢就提出了几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提到了在中国国内制造和销售的外国汽车厂商在最近的几年里面这销售的幅度是大幅度的下降。我们也想得到现在都见得不多了外国车，其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他提供的这个数据，他说2017年销售410万辆车，那么到2024年呢这个通用集团从这个410万辆这个下跌到180万辆啊，能不能达到180万辆我估计都困难，这是通用汽车。韩国的 Hyundai 现代汽车集团和 Kia 这两个合一包，他们从2016年在中国呢就销售120万辆汽车，到2014年它这个已经开始减少，2024年是只有22万辆，也就是说250万就120万减成了22万。我们再看看德国大众汽车公司 Volkswagen， 从2017年的400万辆，这个现在降减少到2024年的大概250万辆，减了大概200万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自己产量最多的比亚迪的电动车从2017年的42万辆啊达到了2024年，现在才8月份刚刚过完嘛，达到了360万辆，增长了大概8-9倍之多。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市场的一个趋势了，这个趋势我估计不会发生什么革命化的逆转，也就是最后呢中国市场上的汽车就是中国一家独大，并且都是电动车独大。那么在市场占有份额方面呢，外国汽车的占有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以这个2020年到2024年的市场份额为例，日本的占有率本来占有16%，现在下降到12%，德国车从19%下降到16%，美国车从12%下降到7%，韩国车从7%下降到现在的只有2%，法国车从原来的3%下降到现在的0.4%，基本不存在了。 那么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汽车销售里面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把外国车完全挤出了国内的市场。这种做法呢，我看对于很多这个爱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件好事，那就是将来不要用外国了。但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在某一个国家用一种政策把其他国家的车全部赶出去，这个其实是相当不国际化的政策。那个我们说中国为什么从外国汽车厂商认为的金矿现在呢变成一个谁都不敢来的亏损的黑洞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题目。这个福特汽车公司2020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亏损了50多亿美元，就越卖越亏，销售量呢从峰值的最高点现在下降了大概70%左右。福特汽车说，我们在全世界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竞争。在这个9月份，这在中国市场经营了大概40年的德国大众汽车，就是 Volkswagen， 第一季度就出现了亏损，这是过去15年以来这个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第一次亏损。那么这个呢就要讲讲中国汽车的发展的道路了。有一个题目大家会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国本来落后那么多的汽车产业是怎么能够快速的赶上世界的水平。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这个步伐呢远远低于美国等这些西方的国家。那个我们知道中国和外国先进的制造厂商去接轨呢，大概是1978年，当时改革开放，中国汽车工业呢就遇到一个天赐的良机。1984年，中国呢就成立了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汽车厂。1984年的1月份，就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就是 AMC 合资经营了北京吉普车的有限公司开业。我还记得当时出的那个 AMC 的北京吉普，那的确是比这个文化革命期间的中国的吉普呢要好太多了。到了1984年的10月份，中国和德国签署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这个合同，也就是 Volkswagen。以后呢，中国汽车工业呢就和外国合作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大。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法国，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德国，中国和韩国的汽车工厂都合资，合营公司呢越来越多。中国汽车工业在外国这个公司的设备、技术、管理、渠道等等这些加持之下呢，就逐步形成，就中国就学到了怎么做现代的汽车。今年以来呢，由于制造内燃机的汽车在中国认为比制造电动汽车是困难10倍，我估计还不止。那么中国政府呢，为了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那么就开始转向了。因为一部电车的技术这个含量是很低的，一个电车上面就是一个电动机，一部汽车非常复杂，所以中国跟了几十年也没有，虽然合资也做得不如别人好。所以呢2010年开始，中国呢就开始出台对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那么这个补贴从2010年一直搞到2022年，这个叫扶持政策。那么在这个国家补了这个12年以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厂家就有井喷的形式去增长。那么涌现了像比亚迪、奇瑞、理想、蔚来、小鹏、极客、小米等等的这些厂家。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目前有100多家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的生产的品牌，数量呢恐怕是所有发达国家的6-7个品牌的大概10几倍、几10倍。最大的像德国6-7个品牌，中国有100多个品牌，那就简直没法比了。其中呢比亚迪呢是其中的佼佼者啊，它是领军的企业。那么中国2024年上半年汽车市场销售的量，比亚迪以160多万车就名列第一，卖了160万，奇瑞呢以105万排名第二， 那么比亚迪呢，去年一年已经销售了302万辆，那今年呢，现在看看呢，有可能会超过，因为上半年它已经销售了180万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整个情况来说呢，传统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面临的问题都很大，因为传统的制造商呢就做燃油汽车，他们对电动车呢没有这么多心得，也更没有国家的这个补助和扶持。那么因为呢，中国的工业发展趋势呢基本上是一种国策，就完全走电车之路。有很多中国公司啊，尤其是比亚迪，他们在全球的竞争力其实呢也很强，产品质量也很不错。因此呢，随着世界市场转向啊，喜欢这个电动车，像中国这样在电动车技术上投入了巨资的国家，他们逐步呢就占领了市场，那么参与者还不断的增加。而这一点呢，使得德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在电动车的市场上呢就都落后于中国。这个就是中国的弯道超车，我不跟你做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我就做电动车，所以呢我就比你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传统上赚钱的油车，就燃油车，由于现在需求放缓，而他们这些厂做的新能源车呢，和中国的同行竞争呢的力度不够，所以呢就导致了目前这个局面。那么我们说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有可能会不断的增加，但是由于当前市场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各个公司呢都相互是削价啊，内卷，大打价格战，导致中国的汽车行业的公司，如果大家知情的话，是极少数有公司能够赚钱。那个有很多人就说，外国公司在华营运的利润和市场的份额，现在呢应该说都损失严重。这个失去了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前面讲过的，中国在国内大力推广这个新能源汽车，不推广这个燃油汽车，所以你根本没有政策上的支持。那么并且呢，中国全国是一致努力的去排挤这个燃油车，那么所以这个呢就使得燃油车在中国最后连一个地位都没有了。所以这些外国车厂投入了时间、人力、培训的人员、工人啊，做了大量的工厂，做了大量的市场工作，现在完全被挤出去了，并且是短短一两年被挤出去的。那么应该说，外国汽车公司在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时候的那种优势和强项，现在呢，面对一种崭新的新能源汽车，基本上就被取代了，没有了。那么，这个严格的来讲，只要政府的政策在，这个外国车企在中国的市场上，应该说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这句话有些人说会不会讲得言过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因为政府决心要把这个国家的市场变成新能源汽车，那就没有这个燃油汽车的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中国现在呢，迎头赶上，那么应该说跟政府的帮忙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当然现在外国有很多人讲还有知识产权的盗窃啊等等，这些我们就不论了，因为这些事情呢都多得不得了。那个早年为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公司用技术、用设备、用管理来做交换，这个呢虽然呢有点被迫的意涵，但毕竟还是一个企业行为，所以呢这个程度呢，这个只是说我把我的技术交出来，你把市场让我做一份，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而中国的对外国的汽车的学习呢，那就完全是非常的肆意妄为了啊！比方说外国的这个技术的机密等等这些东西，他想拿就拿，所以呢那个严重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就跟西方进入中国就不太一样。 所以呢，这个目前中国市场的增长的部分，有些人呢是说这个增长里面其实有些味道不正的因素，就是有很多技术和策划上那是不正的。那个比方说拿大量的补贴就是一点，而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呢，他们根本没有政府的补贴，那么并且呢政府呢也不会给他任何的这个税收啊各方面的好处。美国企业嘛就是自由市场的，所以中国企业在这个出发点上就已经比美国呢就优秀了。那个如果看看电动车销售的这个曲线的拐点在什么地方，那个拐点呢是2020年，那一年呢大家知道那一年重要性就在于特斯拉的电动车在上海下线，这个伊隆马斯克为了追求市场和追求这个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在疫情当中在上海呢开了特斯拉的超级工厂。那么2020年还在疫情最厉害的时候，这个 Model 3特斯拉的就在上海超级工厂下线了。那么这样呢，这个伊隆马斯克投入非常大，并且呢把所有的这个技术管理这都全部移到中国，就中国完全学会了这一套。那么这一点呢，这个庞然大物的特斯拉其实起到一个作用，就当了一次老师，就把中国的车企都教会了，从生产线的设计、机器的种类、工人的分布、这个货流物流的这个运输全部学会了。就应该讲伊隆马斯克一个人呢教会了一个企业。那么这个呢没有办法，因为伊隆马斯克他要赚钱。那个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中国从政府方面呢做了两件事，一个呢就要求外国的厂家在中国必须要这个技术转让这是所有的所谓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须要做的，就是技术要转换，你有先进技术你必须交给我，那我才能让你做。外国的很多企业呢就看重这一点，哎呀技术嘛反正我有我就交给你，我希望拿到市场。那么第二个政府的方法呢就是大量的补贴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些内容呢就使得这个整个汽车市场在我们这一两年2023年、2024年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就是外国品牌的汽车基本上就挤出了中国市场，留下来的就是中国自己的100多家的以电动车为主的制造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当然呢，这个近年以来有很多人呢就说这个在中国都说这个美国啊、西方国家、韩国、日本呢、他们想遏制中国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呢，他遏制中国增长呢，他们呢就会说这个是外国有敌意的。其实这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误会，因为完全是商业竞争。那么当然一谈到外国车厂品牌压抑中国品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得中国本国的民族情绪会高涨，这个是很自然的。消费者呢他从心里，从爱国的心里，他就会偏爱中国品牌。我为什么要买特斯拉？我当然买这个比亚迪。然后呢官方呢又给特斯拉加上很多门槛，认为它的摄像头会做成这个泄密，所以禁止这个国营单位、敏感单位、军事单位用特斯拉。这特斯拉呢在市场上呢就被挤出去了，能够用的就不是太多了。那么并且呢这个两者加起来，就是消费者的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偏好，又加上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引导，所以呢基本上中国生产商他基本上在都买中国的产品，中国消费者也就购买中国的产品，民族情绪呢非常明显。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大型企业来说，特别是像汽车制造商这样大型的跨国企业来说，失去了原有的市场的份额，出现巨大的亏损而不能够重展雄风， 经营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呢，企业如果想存活，必须要开源节流、创新和裁员。那么这个大家觉得有点可惜，特别是外国的汽车制造商。不过有些人就认为啊，中国对于新能源汽车销售应该讲呢，现在都差不多了。那个因为呢，它作为一个利润的天堂，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消失了，并且永远不会回来。所以呢，所有的企业，包括中国自己做电动车的企业，包括比亚迪，也只能低利润的去占有更多的市场。那个外国汽车在中国曾经是赚得盆贯钵满，那么可能在几年之内，这些外国车厂全部要退出中国的市场。这个我这几天看见 IBM 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其实呢大车厂还没动。那么但是大车厂呢，我看到今年的情况，24年的情况是迟早的问题。有人说5年之内外国车厂全部要走得精精光光，我估计呢可能呢还会更快一点。那么这个现在选择摆在外国厂商面前，我们在中国到底还有竞争力吗？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在那里搞多长时间吗？为了我们熬下去赚一点利润，我们还要投入多少资金吗？我们要在中国制造汽车，那么这个会不会这个依然是我们出口的市场啊？也就是说在中国做车能够卖给中国人吗？第三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有很多车厂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退场。我估计很多厂商今年年中开会就要谈到在中国是不是要关厂。我们从1984年吧，就算北京汽车厂这个第一次和外部合作变成合资工厂做吉普车，从那个时候起，84年到现在为止，整整40年了。那2024年，这个40年，外国汽车在中国风风光光走过了一段路，现在这段路呢，看来就要走完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有很多厂商慢慢越来越认识得清楚，原来很多认为是技术层面的事情啊，就是如果你做电车我也做电车，如果你降价我也降价啊。特斯拉在去年呢就采取降价政策，又维持了几个月的生存的空间。但这个呢其实都不是关键的，这个大家要认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营商的环境和大家所熟悉的西方的营商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的营商环境里面它多一只手，这个就是政府的手，政府非常强大，并且政府的意志力非常的坚决，要做电动车就做电动车啊，不惜把外资全部挤出去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外国呢有没有这么一只手，所以呢这个问题就现在就做成这样。那个想起来呢也有些叹息啊，因为中国人曾经长时期对于外国的汽车的品牌呢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比方说这个Land Rover 啊，像这个 BMW 啊还有一些 Lamborghini 啊，那种比较更重要更出名的牌子，这个 Porsche 啊，保时捷啊，法拉利啊，这些车大家都是非常的喜欢，认为是汽车界的这个天上的星，大家都追逐。但是呢，由于廉价的电动车这一打下来，最后呢就把这个外国车用了100多年所制成的这个品牌效应完全就打翻了。那么事实上呢，现在全力以赴在打击外国的公司，事实上另外一点也是在打击中国的民营的企业公司。因为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如果它的名气变成大家追逐的目的，而不是追逐国家认同的对象的话，这都会是一个问题。所以呢，你不要看这个比亚迪现在是这么红，那个但是呢，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临界点，那么对它也会采取一定的措施的，这个对政府来说是非常容易做的事。那么西方公司这个在中国市场里面呢是已经取得了经验，现在看什么时候走。 他们认为呢，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确呢，技术进步的速度让人措手不及。我们做燃油车做了100多年，没有想到一台小电动机就让我们呢就完全翻船，就是这样。当然呢，大家要考虑的更多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这个有很大的怀疑，总觉得你是搞破坏的。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么看法，但是呢，现在你跟一般的华人去聊一聊，有多少人是认为西方对中国呢是有狼子野心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情绪它夹杂在地缘政治里面，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华的外国企业啊，都已经认识到了，如果你的产品、你的服务不以客户为中心，你就会失败。但是呢，还有一点他们认识到呢，无论你自己认为你的品牌有多重要、多出名、多有意义，中国消费者不会卖账。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一点，谢谢大家的收听。